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委员刘国士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国士药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药师哦。好，我们会有一连三周的时间，由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伙伴来做分享。我们先请国士药师来告诉大家，国内联谊委员会的伙伴们会带来哪些精彩的内容呢？国士药师，
自从 COVID-19 发生以后，许多的医学专家就提示我们要如何来保护健康，那么也就是说要如何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么最先就是从我们饮食方面开始，就是多增加蛋白质、维他命 C 还有适量的维他命 D， 还有就是稀有元素，包括就那个一个石头在一个西边的西，那个西它对抗氧化有很好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锌啊，能够增加我们的抗体，再来就是益生菌的吸取也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今天最主要的就谈到益生菌方面的。
是，也就是国士药师，我们会有一连三周的时间呢，会为大家来介绍生活当中常见的益生菌，还有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B、C 等等的营养素哦，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的帮助。那今天呢，国士药师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呢，就是益生菌的保养了。我们先请教一下国士药师，到底什么是益生菌？那市场上看到的益生菌，他们的这些的菌种都是一样的吗？国士药师，
因为我们受到广告的影响，所以每一家的厂商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他就强调到的好处。但是总之，其实益生菌是非常好的，但是也不是像他们一般的广告都好到那种程度，这都是有点偏颇，而且他会增加一些他们需要广告的东西啊，比如说排便啊，他就增加一些纤维素啊，或者番泻有一点促进反泻状，这都不是正规的益生菌的作用。其实益生菌所谓的有很多的听众还不了解，一天到晚就问了说那个什么是益生菌什么不是，其实细菌有几千种几万种，但是大致上我们归分这有益菌跟有害菌，对我们人体有益处的细菌我就叫做有益菌啊，当然的话就是对我们有害的当然就是属于有害菌啊。啊，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本身有最主要有两个不一样的状况，一个就是有益菌的话它是属于比较促氧菌，就是说比较喜欢要有氧的时候它存活的机会会比较好，而有害菌的话它属于厌氧菌，就是讨厌的厌，就是不需要那个氧气的细菌。而且通常有益菌它都会分泌出乳酸啊，但是那个厌氧菌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现象。我们最标准的有益菌我们市面上所看到就最早期的表非明啦，或者现在充斥在超商里面的优格啦，或者养乐多，这些都是属于有益菌的。 啊，至于我们经常碰到什么会拉肚子的还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属于大肠杆菌啦、啊。它虽然是也是存在我们体内，但是只要数量不多的话，就不会构成我们体内的肠道的影响。
是是。所以不管是益生菌也好，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有害菌也好，反正都是属于细菌，只是细菌有好的有不好的，对不对？益生菌就是好的啦，国师药师。
对对对对对。所以人家说免疫力的话，我们人体的免疫力70%-80%在肠道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没错，所以肠道健康啊，身体就健康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国师药师刚刚有提到那个 乳酸菌哦，所以益生菌它其实就是乳酸菌，是不是啊？
益生菌它都会分泌乳酸。
哦，益生菌都会分泌乳酸。
所以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益菌跟那个有益菌跟有害菌的区别，就是主要它的个性属于厌氧菌，一个是促氧菌，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些有益菌通常一般来讲都会分泌乳酸，这个虽然是一个乳酸，但是在我们肠道里面变成占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待会我们再详细的分解一下。
是是。所以国师药师，有益菌它是属于这个喜欢氧气的哦，所以我们如果含氧量足够的话，我们的益生菌虫就会比较多，对不对？好菌会比较多。
不，我们不是这么讲，就是说它当它在发酵作用的时候，它是需要氧气来配合，但是如果厌氧菌的话，它就没有氧气的时候，它可以利用发酵，发酵出来的东西就会产生一些我们人体所不希望发生的那个毒性。我们简单说一个例子，当一个有肝病的人，但是医院的话他一定要求你把你的肠道清干净，肠道里也不要有东西，那就为什么？因为当你肠道有东西，这些坏菌就是厌氧菌会将我们人体的那个营养分解成我们不需要的氧化硫啦、阿摩尼亚啦，因为阿摩尼亚的话它会透过微血管渗透到我们的肝脏甚至于到脑部，所以变成所谓的肝昏迷，就是这种现象。所以有肝病的人到晚期的时候都会产生肝昏迷，主要就是因为肝脏不好，没有办法将这些阿摩尼亚分解成那个没有毒的东西，所以就绕到那个脑部，所以影响脑部就会造成昏迷。这个就是有肝病的，就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如果他的肠道健康的话，就不会引起肝昏迷的状况，对不对？
对啊，他会帮助他，就是因为尤其有肝病有问题的人，他没有办法把这些阿摩尼亚分解掉。但是你当我们有这些有益菌的时候，有益菌多的时候，它会分泌乳酸，
是，
乳酸的话，它就会抑制这些有害细菌的生长空间，所以其实它不是，这些有益菌不是杀死有害菌，只是利用它的乳酸来控制减少有害菌。有害菌必须达到一个适量，才会造成身体的不适，常常谈到的水土不服的现象。因为每一个地方，当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老师为了告诉我们空气中细菌不同的现象，他就在比如说在一楼放一些培养皿，就培养细菌的，然后二楼三楼都放啊，然后室内也放啊，然后再隔个一个礼拜回来再检查这些在空气中的细菌，它会不一样，因为高度外面的温度还有里面的温度就不一样了。
是，
所以我们当每一个人有一些譬如说到国外啊，到大陆的时候，其实东西都是一样子，但是就是会产生有那个胃肠不适的现象。
对，
就会所谓的水土不均，就是因为我们它在当地的细菌不是我们对我们的肠道有以前没有接触过，但不同，然后就会产生譬如说拉肚子这些现象啦，就是我们最简称的水土不服现象。但是你如果在 习惯的，譬如说我到国外，我都一大早就先吃个益生菌的豆。你吃了以后，纵使有遇到这些不适的话，你可以减低到最少的现象。
嗯，了解了，因为我们的那个肠道还不适应他们那边的细菌啦，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这是最简单的水土不服现象来解释的。
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啊，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委员刘国士药师哦，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就是益生菌啦，肠道健康，身体就会健康哦。我们接下来就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益生菌的功能，国士药师来介绍给空中的好朋友们。
我们首先谈到，我刚才谈到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些有益菌的话，它一般都会分泌乳酸，
嗯，
使我们的 pH 值降低。pH 值对女性朋友应该都很了解嘛，因为譬如说我们的皮肤如果接近中性的话，
酸碱值，嗯，
哎，对，就酸碱值的意思。嗯，就不会也产生刺激啊。你如果太低或者太高的话，就会感觉有点不适，有点刺激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 pH 值的话降低的话，是我们肠道里面从比较属于酸性的话，就会有刺激肠道的蠕动。啊，肠道蠕动又除了这样以外，它可以影响那些有害细菌的生长空间。譬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生长空间就希望在弱碱性啊，
嗯
啊，但你如果倾向于酸性的时候，它生长空间被压抑，并不是来不是好像抗生素来杀死有害细菌，它只是你的环境不适的时候，那自然你生长的空间会被压抑。相对的话，你如果肠道适合于那个厌氧菌生长空间，那我们的有益菌的生长又被压抑的。
创造一个不利于它的环境，对不对？
对对对对，主要是这样。
嗯，
所以它间接性就有一种，帮助促进肠道蠕动。益生菌可以帮助排便，没有错，但是它并不是好像，我们这边讲好像说一个这个那个反泻药就有立竿见影，它只是有帮忙比较温和性的。至于有一些广告的话，它都会再添加一个适量的一些促进你，比如说纤维的东西啦，或者是反泻剂的东西来帮助，但是这不是真正益生菌。益生菌是只要是它会有促进，但是并没有办法像一般好像有劣势添加物那么有效果。
所以它有时候是益生菌里头添加了其他的成分了，对不对？
当然，但为了广告，它会添加一些高纤维的东西呀，
啊。嗯，
它为了强调它我能够排便，其实益生菌我认为重要的还是提高你的免疫力，肠道健康，你的免疫力可以提升70-80%。
嗯，
再来它保护肠道的健康。之外，我们追求预防，我们不想要因为目前我们十大病变里面好像一个大肠癌列入了第三名吧，就是受到因为高脂肪跟那个低纤维所引起，因为现在的人生活好以后，大鱼大肉吃了以后哈，
嗯，
就比较容易引起那个肠道的病变，
是
就是大肠的病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高脂肪吃了以后，因为你高脂肪多的话，相对会胆汁会分泌很多下来，而胆汁里面的胆酸被利用完以后，一般都会身体会再吸收回去。但是如果你吃的太多，再吸收不可能全部吸收，那么就来到了大肠的时候，我们就刚才谈到一些厌氧菌就来了。厌氧菌它会将这些胆酸的东西分解成那个甲基胆胺，因为甲基胆胺的话，这个就是真的是有毒的东西，它会刺激肠道细胞产生病变。嗯，
是是，所以国训药师有时是益生菌它的一个功能的话，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去蠕动嘛，对不对？那预防便秘，它就相对的就对于大肠癌的一个发生，它是可以降低的，因为我们肠道健康了，对不对？
对对对，可以预防在先嘛。
是，
如果你常吃，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它除了有纤维的 帮助肠道蠕动以外，它最主要就是除了提高免疫，再来就是这个预防大肠癌这些。因为你如果有了益生菌，它 pH 降低，那些有害菌的话就减少。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可以抑制我们的亚硝酸跟那个硝酸盐，能可以把它分解成那个无毒的东西，能够排泄。亚硝酸跟硝酸胺这些用来在那个防腐剂里面，大概用在肉类的东西的，
就是
大概
像什么香肠、腊肉那些都会用的嘛，
对腊肉了。
对呀、
啊，对，没错，
这样我们大概可以去理解了，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去预防到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可以降低了。
对，这是我一直再三的强调，因为这以前只知道的能够促进那个肠道的
蠕动
而已，但是因为最近有一些做研究啦，大概有这些方面的研究嘛。
哇，这个资讯好重要，谢谢国士药师哎、欸。
不客气。
好，还有呢，益生菌的功能还有哪些？
益生菌的话，在肠道里面会将，会帮助维他命 B 群的制造。再来就是乳酸可以帮助蛋白质来，我们蛋白质一般是这样，是大分子，在肠道没有办法被吸收，它的基本构造就是必须把它分解成氨基酸。但是我们的乳酸菌就会直接帮助蛋白质来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营养。
所以氨基酸又就等于是小分子的蛋白质的概念了，是不是？
对呀、啊，就是可以吸收的，应该说是应该可以吸收的蛋白质
，
蛋白质啊。我们一个蛋白质大概都上百个氨基酸，氨基酸可以直接被肠道吸收，变成你所利用。所以我是说，乳酸菌是可以帮助蛋白质的分解吸收，
是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对不对？
有了蛋白质，当然是基本的免疫力的构造。
对，
还有我们就是在就提升免疫力的功能方面，我们因为我们的肠道淋巴结里面有一个 PV 板，也就是我讲的就是肠道的淋巴结，它会增加我们那个 beta 细胞，提升它的抵抗力。这样，再来就是益生菌对于血脂肪及胆固醇，有相当的帮忙。就是说，因为乳酸可以减少胆固醇的分解，啊，动脉硬化这些都会很多，相对很连锁的话，有一些毛病都会出来。乳酸本身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分解，自然间就比较不会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就是益生菌的其中也是一个好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的人都大鱼大肉哦，这个血脂都过高，胆固醇也过高，所以真的要补充益生菌国士药师。
还有就是说那个我们在很多人知道乳糖不耐症，但是不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所谓乳糖不耐症也知道，就是说吃了牛奶以后然后会拉肚子。
对呀、啊，
但是大部分都是东方人比较多了。西方的话，你可能已经经常喝牛奶习惯了，所以它的菌会源源不绝嘛。比如说我们如果常喝牛奶，那就不会了。但是太久没有喝，突然喝的话，就会拉肚子。这个就是所谓的乳糖不耐症。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乳糖如果没有那个乳糖酵素，我们东方人乳糖酵素比较少。但你如果好久没有吃那个喝牛奶这些的话，我们的乳糖会被我们的肠道里面的细菌直接分泌成大量的乳酸。乳酸如果太多的时候，它会马上急速的刺激肠组蠕动，然后就会产生了拉肚子。这个就是所谓的乳糖不耐症。你如果搭配益生菌的话，可以防止乳糖不耐症的现象，它能够帮助乳糖的消化就不会马上被那个细菌啊，那个有坏菌啊，直接把它分解成那个大量的乳酸啊。
所以国士药师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们就可以补充益生菌，对不对？
对，可以改善，可以马上。我一直再三的强调，有益菌的话，它 如果一起吃的话它会改善。
嗯嗯嗯，是，
但是没有办法像药马上有立竿见影。但是对于这些乳糖不耐症，你要吃一下然后搭配一下，那过一阵子以后你不用吃医生，它你的体内会慢慢的培养出我们的乳糖酵素，那就 OK 了。
是，因为你的肠道已经制造了一个它适应的环境了。
对对对对，有了以后它会有这些乳糖的酵素。
是是。
还有就是我要再强调一点，就很多的妇女朋友哈，她这个益生菌对那个阴道炎的发生它有很大的保护作用。
哦，怎么说？
因为它我们是属于那个生理机构是属于开放性的嘛，都有外来的细菌，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体会自动分泌一些分泌物，那些分泌物的话都是比属于比较偏酸，可以防止外来细菌的感染，不像男性，女性是属于比较开放性的，所以细菌会容易感染。记得有时候清理一些那个身体的时候，也不能说我每次冲得很干，这未必是好，因为它本身就会分泌一些等于是 pH 降低，可以防止外来细菌的感染。
是是，所以刚刚国师药师提到，就是女性的一个阴道不要去清理的太干净，对不对？它本来就有一些的菌虫的生存，
对对对对，
它是有保护作用的。
对，你如果把它清理，那这等于是 pH 是等于是中性的细菌很容易感染。就好像我看到很多人在漱口，经常是用那个漱口剂哈，因为那都是杀菌的，偶尔用可以，常常用的时候，我们身口腔里面并没有保护作用，记得
哦。
我也认为是你，因为你可以杀死坏菌，也可以杀死好菌啊。
嗯，
这些东西是偶尔因为有特殊的时候防止感染，所以需要不能长期使用，这是不对的。
哦，了解了耶，因为这过于不及都不行，对不对？
对对对对，过于不及皆为所以。
对，真的
真的
是。所以刚因为提到了女性这个阴道的健康啊，怪不得我看到坊间国师药师，你知道吗，他有特别针对女性的族群呢，他有一种益生菌，它是保护你阴道的一个健康的，避免一些细菌感染。
对，这个是很正规，因为我看了一些那个文献报告里面都有谈到这些，好像比较一般，我们一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直接以为是能够帮助排便，其实大错特错。它提升，我再三的强调，提升免疫力，这才是最主要的主题。至于其他附带的话，还算其次了。
是是，了解。
因为免疫力是看不见的东西，当你有感染，一样的人，为什么有一些会感染，有一些不感染？这是它免疫力的问题呀、
啊。所以益生菌最重要，它就是整体的一个肠道健康了，我们的整体的免疫力它就提升了， 对不对？
完全正确。
好，那这国师药师在使用益生菌的部分有没有一些的禁忌要特别的注意的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有时候使用到抗生素，抗生素它只要是杀的是细菌，但是我刚才有提到，他虽然是想要杀的是坏菌嘛，比如说拉肚子啊，使用抗生素，他把你的坏菌杀死，但是相对肠道里面的好菌呢，一视同仁都被杀掉了，所以等于是一个空。所以当这个时候，当你使用抗生素的时候，在适度的空间，比如两三个小时以后，马上要补充有一些益生菌，这样对身体非常的好。现在医生比较少，以前我记得医生我们去看病都第一个就是先看你眼睛，再来就是把你肚子敲一敲。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接过这种人。
有
、他会敲一敲，那代表听一听，以前不知道以为这是在听什么，原来是听肠道的蠕动。因为你肠道的蠕动代表你有没有健康，你如果肠道发炎它急速的利用那个听诊器，他可听到你肠道蠕动的很快，就代表发炎还是干嘛。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益生菌也是细菌，我再三的强调，他还是怕热水，因为有一些人譬如说给小朋友吃益生菌然后他就泡牛奶顺便丢在里面，那就等于太可惜了，白搭。因为 它到40-50度，它细菌它会被杀死。
嗯 嗯， 嗯，
应该利用另外的温水还是什么，另外再服用，千万不要砍半，就是合起来一起使用，跟热水。
是，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的细菌，这个益生菌啊，都直接经过特殊的冷冻处理，所以目前为止，大概都是形成一个包子。为了比较好的那个存放，所以现在的科技比较好，不用像以前哦，这个要把它冰起来还怎么样？现在细菌都在急速冷冻之下，比如说-38度，它然后它会形成包子。那包子以后，当我们吃啊，吞到胃里有胃酸啊，刺激它就活起来了。啊，所以你如果这个丢在那个热水里面呢，那就可能它就不会再长，等于敲掉了，那是太可惜了。
是，它不能泡在热水里头，相对的就是不能泡在热牛奶里头，对不对？
对对，一般比较容易就是习惯的泡给小朋友吃嘛，
就加一瓢 干嘛的，
对对对对，直接往那就很可惜了，那真是白。
是是，就会被破坏掉了它的成分了哈。
对。
那国兴药师，益生菌要怎么保存呢？
不论是定状的、粉状的，大概都是因为它科技很好，不会像以前嘛，一定都要在冰箱里面冷这么差不多5度以下存放。现在都是我刚才跟各位谈到，就是它要都会用急速冷冻制造形成包子。包子然后再成粉状的东西，或者是打电，或者是用那个胶囊型的。我只是说液体的就必须要时间内就尽量把它吃掉，好了，那个保存。至于一些固体的啦，或者是粉状的，或者是条状，还有的那个胶囊状的话，就大概不用了，只要在期间内。但是记得就放的时候不要太热，譬如说在阳光底下，这些都等于是热的话都会把这些菌杀死，那就太可惜了。
是，了解了。也就是除了液体状的益生菌必须要早一点吃掉，或者是放在冷藏的地方之外，
对
那个定剂的或者是胶囊的或者是粉剂的一个部分的话，一般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哦。
对啊，就阴凉，就是常温就 OK 的。
好，那国兴药师也不断的提到，现在的一个益生菌的广告非常的花俏哈，很多的一些说明。我们一般哦，到底要如何的去选择益生菌的产品呢？国兴药师，
不，大原则我就跟各位谈到这第一点，他一直强调它是能够帮助他。你注意看，里面一定有加一些高纤维的东西，或者是适量的番茄的东西。适量的话并不列入药，但是这不是我们讲的益生菌的初衷，它只是附带，那是广告。
那国兴药师市场的产品真的非常的众多，而且他们的价格差异也非常的大哦。那刚刚也提到有一些的是什么添加了一些的复方哦，我们到底要如何选择适合我们的益生菌呢？
其实哦，这个很好多种，现在可以说等于上百种。其实只要我认为啦，便宜哦，便宜就 OK 的啦。并不一定说因为它列入广告的话，价格都大概都翻个几倍以上啊。
是，
所以如果能够，我不方便讲这些，这有点广告的嫌疑啊。最标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认为不错，价格还可以，就可以接受了。也不一定说要广告，因为广告新的东西，并不代表就好。因为有许多新出来的产品，哇，广告都好贵，但效果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想象的同搭配。
是，所以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一个需求功能来选择益生菌哦。
对对。
那最后，国兴药师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我提醒只是说，记得当你使用益生菌的时候，千万不要跟抗生素同时服用，还有用热水，这是我再三叮咛。 记得多吃益生菌对免疫力的提升有非常好的作用。还有你当初当我再跟各位提到两点，就出国或者反正离开异地啦，你早上起来我就建议能够多服用你自己携带合乎你的益生菌。记得表慧敏也是益生菌，
是是
哦，我是说很多种，你自己方便的话，我刚才忘了提到一个，就是拉肚子的时候，拉肚子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不适的，然后吃到不好的东西了，然后造成肠道发炎，那都是引起我刚才讲有害细菌的繁殖嘛，然后就刺激肠道的蠕动。当你拉肚子的，记得多服用益生菌的话，可以把，比如说你会拉个三天，那可以减低到一天，剩下一天。它因为我再三强调，就是说益生菌它不是药，它只是当它拉肚子拉出去了，我们肠道里面不是空，比较空，比较空的时候，这些厌氧菌它生长的空间等于加大，所以我们如果马上多服用益生菌的时候，它分泌乳酸能够调整，使这些产生发炎的那个害菌就会生长的空间被压抑，我们就慢慢的缓和，而且是最健康的。因为拉肚子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药大概都是肠道的抑制剂或者是麻醉剂所以这一点我跟各位提醒一下，一般都是抑制肠组的蠕动，等于是麻醉作用，但是这些坏菌还是引起我们拉肚子的坏菌还是在肠道里面在肠道里面你找个时间你还是要把它拉出去，不然坏菌留在体内也是只有制造麻烦而已。
是是，所以国兴药师有就是不管是有便秘的状况，肠胃不蠕动了，蠕动比较慢，或者是有拉肚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其实都要服用我们的益生菌，让我们的肠道是慢慢的恢复健康。
对对对，这点我要跟各位听众特别叮咛，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像药物马上有麻醉立刻抑制肠蠕动，就不会想要拉肚子。他只是他能够改善我们肠道里面的空间，所以会使恢复早一点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
是，了解了。那坊间有很多琳琅满目的产品啊，国兴药师也提到不一定价格贵就是好哦，我们也不方便提供哪一个产品，或者是呢看自己的一个身体功能的需求去做一些的选择哦。再来就是把自己的需求如果有不清楚的话呢，就可以询问一下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我想药师呢就会给这个正确的建议。
对对，
今天非常开心，要谢谢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委员刘国士药师在空中的分享。不要忘记，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国士药师，谢谢您，
谢谢。